明慧广播电台，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第1866期正法修炼交流选编。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实修于救人，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0日。我今年44岁，从小修炼至今30年了，庆幸自己与大法早结圣缘。我想将近期修炼中的一些体悟向师尊汇报，和同修们交流共勉。第一部分，修去人中情，归正一思一念。作为真修弟子，对于去执着时的剜心痛苦都深有体会，这一点我在修去对儿子的情中感触最深。我离婚多年，儿子是我生活的重心，我对他情很重。孩子从小善良懂事，品学兼优，老师亲朋无不夸赞，这也满足了我的虚荣心和心中对生活某一方面的追求。可是到了高中，儿子突然变得叛逆、冷漠、暴躁，还谈起恋爱来了。我知道我对孩子强烈的执着该去了，但是就是放不下。期间不知道经历了多少次的心灵撞击，守不住心性时魔性大发。后来我能做到痛苦的克制表面行为，内心却反复煎熬。但我知道我一定要过这一关，不管我做得如何，但我笃信我最终能过去。于是我大量学法，高密度发正念。再后来，对于儿子的一些触及我观念的行为，我能表面忍住不发作，但心中仍有怨恨。有一次，强烈的怨恨和诸多不正的念头一起涌上心头，发正念也无法抵挡，感觉自己被恶魔团团围住，整个人被吞噬得奄奄一息，只剩下一口气在默念正法口诀。但是我也不妥协，心想，师父啊，这强烈的执着不是真我，多苦多难我都要去掉它。慢慢的，我觉得执着在变淡，一点点消散。随着日常中不断用法对照，抓住一丝一念，不断去修自己。师父看到我的坚定和真心，就一层层给我拿掉了这花岗岩般的执着。我终于放下了对儿子的情，不再爱恨交织，生出了一种超然安宁的心态。放下对儿子的情，并不等于让他放任自流，我要引领他走正路。我给他听传统文化小故事，让他看九评共产党，共产主义的终极目的，看真相视频和为你而来系列电影。他听得入了迷，也看得入了迷，还能给同学去讲真相。他已经是一个得救的生命。前几天学校月考成绩出来了，一向关注儿子成绩的我，这次没有想到去问孩子的考试结果。儿子自己开心地向我汇报这次考得不错，我告诉他成绩不是重要的，只要做到自己该做的就可以了。儿子吃惊地说，这还是那个我少考几分就跟我拼命的妈妈吗？我开始还提醒自己别被带动生出欢喜心，可转念一想，生什么欢喜心，人世间的一切都与我无关，我的使命只有修好自己，救度众生。在从对儿子的情中一步步走出来的过程中，我也逐步发现自己没有严肃对待日常生活中一些不符合法的处事习惯。这些习惯导致我一进入常人圈子，就变成了一个常人似的，而不是最大限度符合常人社会去修炼的状态。在工作单位，同事们聊的话题，开的一些玩笑，我也无所顾忌地参与其中。可是每次下班回家的路上，我都会很难受，很后悔，觉得又跟常人搅在了一起。我反思自己， 就是没有时时把自己当成练功人，没有把工作单位当成修炼的环境，也就是修炼的不严肃。也因为单位的事和同事间谈笑的内容并不足以让我执着，才会放纵自己忘乎所以地参与其中。其实这些事情只要修修口，注意一下行为，就能使自己跳出来。但是就是没有放在心上，过后又难受后悔。细找那些事情里隐藏了好多心，显示心、争斗心、执着自我的心、看不上别人的心等等。我在单位里对同事们讲真相一直没能很好的展开，就与这些不正的因素有关。我在反思这些时，恰巧学到了师父在2014年旧金山法会讲法中的一段话。师父说，我告诉你们，大法弟子是绝对不能含糊的，你将要过去的这一关就要过去了，可是还有一个执着没去，就达不到标准，就过不去。修炼好了不就过去吗？就过不去，它就停留在那儿。可是那个东西并不大，那个执着并不大，很小，可是就是因为你就是意识不到它，你就过不去，老是停留在那儿。这个不是说你修得不好，你就没有认真地去想一想，意识到这些东西不符合修炼。只要它不符合修炼人的状态，不符合修炼人应该有的，它就是个问题。谢谢师尊点化，我写出此事就必须要突破了，不正的一丝一念必须清除，生活中的每个小节必须归正。第二部分，在面对面讲真相中升华。救度众生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神圣使命。从去年冬天开始，我和 A 同修相互鼓励着走上街头，开始面对面讲真相。在讲真相过程中收获很多，感动也很多。下面是我的几点感悟。一，坚持走上街头讲真相。我们刚开始面对面讲时，心里多少有点忐忑，当递上真相资料后，遭到太多的拒绝，有时还会被嘲讽甚至训斥。我们就是抱着每天就一个也值得的心态坚持走上街头，有许多次被拒绝的心生焦急时，突然就出现接受真相并三退的众生。我们知道这是师父在鼓励我们。一次大雾天气，我和 A 同修走在雾中，头发都湿了。一次次被冷眼，别说三退了，连一份资料都没有送出去。虽然心中还在提醒自己要保持正念，可是难免失落。来到十字路口，我提议往南拐走小路。拐上小路不久，一位老爷子颤巍巍走来，我们俩迎上去递上资料，告诉老人这是法轮功真相。老人激动地说，我就是想要这个东西。我们随着老人走了十来步，为老人做了三退，我们都为这个得救的生命高兴。 A 同修说，该得救的生命就是会得救，咱们什么也没做，就是走出来张张嘴，一切都是师父在做呀。我们两个眼含泪水感恩师父。还有更多次为众生做三退都没有多说一个字，刚问退出来吧，就得到肯定的回答，退。甚至有一次，我坐在 A 同修的电动车上等红灯的几十秒，我跳下电动车为身边也在等红灯的男士送上资料，并简短讲真相后劝他退出了邪党组织。这是师父把最该得救的生命摆在了我们经过的路上，鼓励我们， 给我们继续前行的信心。二，从有选择的救到全都救。刚开始面对面讲的时候，我们专挑面相和善的中老年男士去讲，而最怕给女性讲，因为觉得他们会比较顽固。所以有一段时间遇到女性，尤其是打扮比较入时的，也就擦肩而过了。但是我意识到这样不对，我怎么能用人的观念去区别对待众生呢？我不断地修去这颗障碍救人的心。前几天早上发正念时，我诚心地对师父说，凡是我遇到的人都是我应该面对的，我必须去救。结果那天 A 同修有事没来找我，我想救人一天也不能耽搁，我自己去。我开车出去了，一上午给九个人做了三退。印象最深的是一位时髦大姐，正站在路边等车。我一看她浓妆艳抹，还戴着大耳环，心里就有点不想过去，但想起自己早晨对师父发的愿，就走了过去。刚拿出资料递给她，告诉她这是法轮功真相，她就有点反感地说，现在了你们还弄这个。我不为所动，只是平和地给她讲真相。她慢慢地态度缓和了，还提出自己的疑问，我耐心地给她解答。正在给她讲三退时，车来了，她着急地向车奔去。我抓住最后的机会问，给你起个化名某某退出来吧。她正一脚车门里一脚车门外，回头对我说，退吧。我真为这个得救的生命感到高兴啊。救人要有耐心，要尽最大努力。每天讲完真相回到家，我都在总结过程中的得失，主要是通过众生的反应找到自己的不足。我发现许多没有三退成功的，都与自己还缺乏为众生着想的慈悲耐心有关。没有耐心导致自己没有把真相讲透，影响了众生得救。在以后讲真相中，对于那些硬骨头，我都不厌其烦，一点一滴破开他们的迷惑，使他们选择美好的未来。前几天遇到一位收破烂的大叔，我递给他真相资料根本就不接，而且态度很恶劣。我就从做好人谈起，讲述大法的美好，讲述真善人的美好。他的态度一点点变软，这过程中他收的几片纸夹子被风吹跑了，我跟他一起追回收敛好，最后他也退出了邪党组织。也会遇到死活都为邪党抱大腿的人，和一句话都不让你说的人，我都会告诉他们，最起码记住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我真心想给这些被迷太深的生命留一线生机。三，修炼严肃而神圣，救人的心必须纯净。我和同修配合讲真相以来，收获特别多，在救人过程中自己也得到了提升，但其中也有心态不正留下的教训。一次我开车带同修去市区边缘讲真相，一路上不知道为什么，我讲起了我们单位的趣闻轶事，我们两个在车里面笑得前仰后合，就这样讲了一路，笑了一路。到了目的地开始讲真相时，人们冷漠拒绝，不听不看。还遇到一个自称市长秘书的人扬言要告我们，最后一天一个三退的都没有。我虽然嘴里说没救下人也别灰心，出来就行，可心里也别扭。 A 同修说，是不是讲笑话讲的，我感觉状态都不对了，老想笑。回到家，我反思自己的行为，觉得太不严肃了，往大了说，这就是干扰救度众生，多严重多可怕呀。修炼何其伟大，何其严肃，自己如果不能严格要求自己， 怎么配得上正法时期大法弟子的称号？怎么配做师尊的弟子？怎么对得起师父的巨大承受？怎么对得起对我们寄予无限希望的无量众生？这次教学以后，我把爱讲笑话的毛病彻底修掉了。因为我们讲真相比较顺利，旧势力不断往我脑子里打做得不错了之类的妄念，我一刻不让它停留，马上清除。有时也会有灰心的念头生出，也是彻底铲除。我除了救人的心什么也不要。修炼是严肃的，不真正的向内找，不一点一滴的改变自己同化法，就谈不上真修。救人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最神圣的使命，是我们来世的根本目的，实修与救人密不可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信师信法为什么必须贯穿修炼始终，读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有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23号。师尊出了新经文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后，我反复学习了多遍，结合自身所悟，突然感觉有些东西如茅塞顿开一般，下面我就谈一下有关感悟。正因为人类是迷的社会，所以信才难能可贵，在看不到的情况下，全凭正念良知去分辨正道，继而悟道。说起来容易，真正做起来是很难的，如无师尊加持，恐无一人能成。这一点可能只有真正实修的人才能感同身受。在此之前，师尊还曾开示，耶稣、释迦牟尼佛为什么要替世人受过？在以前，我甚至连师尊说的话字面上的意思都理解不了，想不通这些觉者干嘛非要救人不可。通过学习这篇新经文，我终于明白了，创世主安排这些觉者渡人的方式，是想告诉我们，那是他们的使命，因为被救的是他们的众生。这是他们这一层佛恩浩荡的体现，层层天体及宇宙的众生都将感受到他们这一体系的王和主的佛恩浩荡，直至最大最后的宇宙天体，最终的生命都将感受到师尊的佛恩浩荡。因为层层生命之主都将在这末节以人身在人世间，为自身天体中众多偏离先天本性而造下罪业的生命消业，然而师尊却是在替整个宇宙各层天体的众王、众主、大法弟子消业。这些年当中，确实有不少大法弟子没有在守住心性方面做好，我自己就是一个例子，造成很多无法挽回的损失。根本的原因就是在信师信法上做得不够，老是把师尊的慈悲当儿戏，甚至去挑战一些绝对不能干的事情，结果造成很多修炼的麻烦。千万不要以为自己都修大法了，怎么做都不会有啥大麻烦、大磨难了，这种心态是一定会出大问题的，旧势力一定会对你下手的。在历史上，甚至就在当代，世上有不少高人就这次师尊正法乾坤再造之事，通过各种预言隐晦地提前告知了世人。然而师尊在为什么人类是迷的社会中说了，世上的神仙众多，为什么不能满足人破迷的欲望？他们不敢， 因为那是创世主为救天体与众生开创的，这是众生得救的希望。曾有一些非常有名的预言，事后证明很准确，但有些话不直说到底是什么事，只告诉人说事情太大，大到什么程度不方便说。那么有预言能力的人为什么不捅破那层窗户纸呢？一个曾经预言很准的人，即将发生影响到全人类的大事，要是被他们直接说出来，不是能让更多世人知道吗？现在我明白了，这是人的想法。各层生命有各自的使命，如当年气功热，那些气功师的使命就是普及祛病健身，而那些历史上的预言家、先知，他们的使命就是侧面告知世人，这件关乎每个生命、惊天动地的大事。但是，无人敢直接说破此事，因为除了师尊外，谁也不知道正法的真实情况。正法之事，只有师尊能做，讲清真相、注师正法，只有大法弟子配做，这也正是大法弟子的使命。现在看来，这一点已经非常清楚了。信师信法必须贯穿修炼始终。个人层次有限，如有错误，恳请同修慈悲指正。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小事上改变观念，修自己》，作者辽宁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24年10月19日。我以前做事很容易被带动情绪，别人高兴我也高兴，爱看脸色，说话态度，或者觉得什么事情被冷落了，我都能被带动进去，知道不对，有时还和人家去理论，总感觉人家在耍心眼。就这样，我心里很郁闷，不开心，脸部僵硬，笑时都不自然。提高不上去，我也偷偷掉过眼泪。师父看我悟在这里了，就安排了一位同修跟我见面。见到同修后，我把心里苦闷、升华不上来的情况跟同修说了。这位同修在法理上跟我交流，遇事向内找，在这颗心上下功夫，告诉我那就多学法，从法上提高上去。通过与同修在法上的交流，我觉得仿佛有一扇门从心灵上打开，看到同修对谁都好，对在过关的同修能从法上帮助，共同精进。我看到了自己与同修修炼中的差距。那位同修还让我与另一同修到他们那个小组去学法。近一段时间里，我抓紧学法，在这过程中，师父的法理不断地点悟着我。我知道真正要想修炼，就得去掉各种执着心。我悟到了遇事向内找，不断升华自己的心性，遇到矛盾想到别人能不能承受得了，而不是自我。下面我把这段时间提高心性的几件事和大家交流一下。第一部分，突如其来的心性考验。有一次，在一个小学法小组里，有个同修脸色不太好看，进门说的都是旁敲侧击的话。我问了一句，你怎么不高兴呢？他说，还不是你把我告诉你的话告诉了我的老板，你不休口。我愣了一下，想起这件事已经有一段时间了。于是我对这位同修说，我不是有意的，我当时是用人心去对待这个问题。他说的这个老板是我以前的老板。由于我不在老板那儿打工了，老板对我很生气， 说要给我踢出局，不跟我来往。可是老板再次跟我见面的时候，却当着客户的面说，到哪里去还是带着他好，不用操心，只带着我。我不假思索，随口对老板说，拉倒吧，差一点把我踢出局去。我这句话老板记在心里，过后就说了这个同修，使这个同修很生气。他坐在那里说着说着，就用手指着我说，要是过去我早就呵斥你了，还能像现在这样对你。我马上意识到，我不修口给同修带来麻烦，说出的话里带有邪党文化的东西，并没有为他人着想，我错了，我没做好，但我要把没做好的今后一定要做好。于是我用温和的语气对他说，你以前也不会那样的。我发现我的语气改变了，发出的是善心。这时同修也向内找说，也不怪你，是我自己不修口，我不说不就好了，没事了。遇事向内找，矛盾自然化解了。我一定要多学法，改变自己，修口很重要。第二部分，转变观念想问题。还有一次，听到两个同修在闲聊，一会儿贴着耳朵说，一会儿对着脑袋说，我的直觉告诉我，他们在议论一个人。我听到一部分，议论我也好，议论他人也好，当时我想，爱说谁说谁，嘴长在别人身上，跟我无关。但我马上归正我的思想，我用正念去思考问题，不叫旧势力间隔我们同修，也别想钻我们的空子。我想，这是师父让我提高的，给我安排一次提高的机会，抓住每次机会提高自己，转变观念，正念想问题。我就想，如果说的是别人，我要查找自己，如果说的是我，我更要查找自己。但我一定要在法上提高，对谁都要好，听师父的话，圆融整体，做一个新宇宙的生命，修去常人中的一切执着，走向新的宇宙，这是我的愿望，谢谢师父。第三部分，大法改变了我的个性。以前我不能闻不好的味道，别人闻不到的味儿我都能闻到，反应敏感，所以不愿和别人共用一个物品。常和我在一起的同修都了解我这个问题。有个同修有一年多了没有和我见面了。这天，他来到我家，带来好多年画、台历、小册子，让我分下去。我们在一起合作很好，他两三天来一趟。我看到同修很辛苦，知道他经常不能按时吃饭，有时买两个馒头路上吃，我就经常给同修备点饭菜。有次同修剩饭了，问我怎么办，我说没关系，放那儿留着我吃。那个同修又让我给他倒点水喝，因为他不知道该用哪个杯子，我拿起我个人用的杯子给同修倒水喝。他惊讶地说，拿你那个漂亮的杯子能行吗？我可知道你这个人的个性，不嫌弃我吗？我轻轻摇摇头，笑着对他说，不嫌弃，那是过去的事了。我们是修炼人，按照法的标准修去各种执着心，凡是执着不都得修去吗？这天同修又来送真相资料了，看我在洗衣服，坐了一会儿就走了。我继续洗衣服。过了一会儿，同修敲门又回来说，我要上卫生间。上吧。我把洗衣机往墙边挪了挪，让出地方同修能过去，我就出去了。过了些时间，同修出来告诉我说，厕所堵了，怎么也下不去，你别进来。他怕我吐。我说没事儿。说没事就没事，看到卫生间满了，都躺出来了，我也没吐。 同修也是为他人着想，怕给别人带来麻烦。他说不好意思，就要去买通厕所的工具。我说你不用，打电话叫疏通下水道的来吧。整好后，同修看我没有嫌弃，也没呕吐，他高兴地叫着我的名字说，你变了，你真的变了，和过去不一样了，我现在真的愿意和你在一起了。我说，只有多学法才能提高，再说了，这也是对我的考验和帮助，我们共同提高。修炼没有小事，处处都得修去各种执着，查找我个人没修好的地方，都修去。修好自己，才能更好地去救度众生，放下名利情，达到圆满的标准。个人层次认识有不当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正法修炼交流选编就播放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